那为什么要人家写？因为普遍没有写经的观念，普遍都是用背的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的佛教，中国的佛教从什么时候传来？汉武帝，所以要上中国佛教史，对不对？从汉明帝夜梦惊人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传来了以后，很多天竺，就是印度的法师，包括西域的法师，像鸠摩罗什、竺法护，对不对？他们来台，他们来到中国，他有像玄奘大师扛了很多经典吗？像达摩祖师来中国的时候，他有扛很多经典吗？你会发觉一个现象，发觉什么现象？他们都是背的。哎，当然是背的啊，他们都是一个人来呢。对对，没对，没错没错，都是用背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都是用背的。大家要知道哦，像我去缅甸学禅修啊，缅甸他们还有所谓的三藏法，什么叫三藏法师你知道吗？比方说三藏，我们知道就是经律论，对不对？我能够背经，背经的这个部分我叫一藏法师，比方说我叫经藏法师。我能够背律典的部分我叫律藏法师，我能够背论的部分我叫论藏法师，你全部都能够背，我叫三藏法师。哎，三藏法师名字是这样来的呢。
对，他能背多少，全部都能够背。
但是你要知道哦，等一下，南传的经典它本身不多。南传的经典，我们必须要讲，因为南传的经典本身不多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现在的重点是，这种背词译词经典的这种观念呐、啊，它影响到多远？就连印度来的法师，就连西域来中国的法师，全部都是用背经的。你绝对不可能看他们在带经典呐、啊。来，有一个来，白马驮经，没有，那个是没有的，那个是不可能的。来，所以有一个学者他在质疑一个故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楞严经从哪里来的？楞严经这本经的典故怎么来的？大家还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。不是楞严经，那时候还没有阿难，啊、哦、不，楞严经里面有阿难，都没有。但是这本经怎么来的？对，这本经听说是在西域的于田国，因为西域那时候有16小国，然后每一个国家吼、哦，他们不管是弘扬大圣，不管是弘扬享圣，他们是各有各的宝贵的经典。据说啦。在于天国里面有一个法师，他就是发心要来中国，可是呢，这本楞严经是带不出来的，他就用什么方式？他用绢纸，很细很细很薄的那种纸，然后把它写经了以后，把皮肤怎么样割开，把经是藏在里面的。哎，没听过吗？怎么可能？有嘛？来，后来，就把我被攻顶掉了。来，现在我要讲重点啊！当然，这个故事它有很深很深的宗教意义，就是宗教意涵在里面呐。我们不能够去否认这个宗教意涵，但是学者他在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。为什么？因为西域那时候的出家人，他的经典都是用背的。其实那时候的经典都是用背的。你要知道啊，光是鸠摩罗什他翻多少经典，光对啊，你这句话我不敢讲。因为鸠摩罗什的经典比较多人在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采直译的方式，直译就好像我们在写文章，有没有？我们用我们的感觉这样写下来，所以你念他的文章会比较，念他翻译的经典比较顺。可是 玄奘的经典，玄奘大师的经典比较准确。他就好像什么，我们现在很流行那种中翻啊，英翻中，有没有？英文现在不是有很多书是英文翻中文，有很多这种书啊，那个一页是英文，一页是中文啊。玄奘大师就是类似这样的翻译，所以当你在读他的翻译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不是中国人的文法，因为他就是受限于翻译的问题，所以各有利弊啊，各有利弊。
请问还有这观世音菩萨那个前段法师反对观自在，这个大家都不是，基本上还是讲观自在。
没有，你要知道。你如果讲这个啊吼，你就不知道原因在哪里。观世音菩萨他的翻译其实照梵文来讲啊，观世音也可以，观自在也可以，但是不是，但是玄奘大师为什么用自在？为什么用自在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？因为避皇帝的名讳。避皇帝的名讳，他不能用世，李世民他不能用世，所以他避皇帝的名讳。但我当下我们在看东西，你要知道，对那个历史渊源，就是说你不能凭我们的想法，因为我们现在念观世音比较顺啊，如果念观自在，也 OK 啊。那我请问你哦，早期阿弥陀佛不叫阿弥陀佛，早期阿弥陀佛叫什么？你看经典里面叫什么？阿弥陀佛叫什么？叫无量寿佛。现在谁知道无量寿佛叫阿弥陀佛？我们在法会在读书文的时候，我们都念西方接引无量寿佛，谁知道无量寿佛是阿弥陀佛？照理讲阿弥陀佛啊，它是音译的，它是没有意思的呢，它没有意思。我们一般讲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，它不是无量寿佛就是无量光佛，这个在佛经里面是有的哦，无量寿佛无量光佛，只是他把它翻成阿弥陀佛。翻译的这种东西是你念顺了，你就会觉得什么贴切嘛，就好像观世音，你如果刚开始是观自在的话，你也还不是一样念得很顺。
观世音的是说一闻声就闻嘛，所以观世音跟那个声像比较切合实际。观自在，观感觉啊，表示说心中自在啊，那样。
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犯了我们在读这种翻译经典然后。中国人在读翻译经典的时候会译文解义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译文解义它会有这个名称，它是根据梵文来的。像佛的名号很多都是什么用梵文来的，梵文直接翻那个音，或者是翻那个意思，哎，你不能够用意思去解释它的文意。当你用意思解释文意的时候，你越解释越灰，就好像我们在解释中文的时候，如是我闻，我们又讲了很多如是我闻，为什么会如是我闻？其实在梵文跟巴利文里面，如是我闻的意思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我从佛那里听来的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中国人会把它延伸什么？延伸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有没有？你光是如是我闻可以写一篇文章出来，可是它本来它代表的东西就很简单啊，它代表的东西很简单，善来比丘，很多出家人本来在家的弟子看到释迦牟尼佛了以后，释迦牟尼佛跟他讲，哎，善来比丘，须发自若衣服自着，他的须发，头发会自己剃掉，然后着上袈裟，对不对？如果以中国人的祖师，中国的出家人，他会怎么解释？因为释迦牟尼佛有那个威德跟神通力，所以他的头发自然不见了，自己跑一件袈裟出来。不是啊，在巴利文里面，他很简单，就是剔除掉你的须发。 着上释迦牟尼佛的袈裟，就这样而已。可是我们会依文结义，延伸很多很多的东西出来。好，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个，我们的重点在讲，会有这种观念是受印度人的观念，然后你要知道这种观念影响印度人，包括现在依然都是这样子的。你去印度人，你看那个印度教，他们在念诵他们的经文啊，他绝对不会有我们一本本子，有没有在念？不会，他们是背起来的。现在的印度教他们在做祭祀啊，他绝对不会有本子啊，不会有那个仪轨啊，他们都是背起来的，观念影响到他们现在。所以你从佛教经典的这个流行，你大概可以看出啊，吼，真正开始佛教的经文这些意涵真正诉诸于文字的记载啊，吼，它已经是很后面的。我们一般在讲说大概西元一世纪左右。所以在很多的东西里面，只要有法术的这个东西啊，你要知道它绝对不是原始佛教的。这个有法术的这个经典在四阿含里面是哪部阿含？同学知道吗？正一阿含。正一阿含里面全部都是法术的东西。正一阿含，比方说我们在拜水忏的时候，有没有忏悔我们的三什么三三三三一大堆，四什么一大堆，五什么一大堆，有没有？那个叫法术。比方说三法印，有没有？四圣地，只要前面有关这个数字，在原始佛法里面，比方说我们看那个阿含经啊，吼，他没有法术的观念那么严重。最后呢，这些祖师会把这些东西慢慢累积起来，最后就变成法术的概念。那变成法术的概念，它本身是一种累积。那这种累积有没有先后次序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比方说我们说三十七道品，大家看坊间，大家可以买书来看，坊间有很多人在写三十七道品，你会发觉他三十七道品变成一个道次第。什么样的道次第？你修完四念处，然后你再修四正勤，再修四如意足，然后再培养五根五力，然后再成就七菩提分，再八正道分。可是你真正读了以后，你会发觉不是啊。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菩提分，全部在哪里？在四念处里面，对不对？怎么会呢？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？七觉之八正道，就是身受心法里面的法嘛，对不对？就身受心法里面的法嘛。哎呦，哦，原谅他，原谅他。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它只是一种累积。同学，它是一种累积。累积，你如果把累积变成所谓的次第，这种修行变成修行的次第完了。就变成次第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。你会发觉，当你真正去读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它是累积。好，比方说我们讲最简单的四如意足好了，欲勤精进，好吧？欲勤心思维，或者是你要把改变成这样子的结构，你认为差在哪里？比方说在四如意足里面，对不对？欲不要动，然后你把念跟精进你把它颠倒，你认为差在哪里？你会发觉没有差呢，你会发觉没有差呢，本身没有差呢。为什么？因为精进是共相啊，欲可以配合精进啊，定可以配合精进啊，慧可以配合精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讲的是啊，法术的概念你不要把它变成一种次第， 它只是一种类集而已，就是同一类的集合起来，同一类的，没有同一类同一性质的。对，照理讲法术的集成，它把佛教变得更有系统了，就是变得更有系统。比方说像我们在读一篇文章，有没有，我们可能这篇文章可能很长，那比方说一万字的文章，这文章你读完了，但是你可能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把这篇文章很仔细的做科判，对不对？比方说他的第一个章节在讲什么，第二个章节讲什么，那第一个章节的内容有什么什么，是不是方便你记忆？这个叫类集了，是不是把它变成更有系统的东西？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啊，当佛教出现这种法术的概念的时候，佛教本身是更有系统的。那这种更有系统的概念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阿毗达摩。我们有听过吗？我们上印度佛教是阿毗达摩，第四世劫几的时候还记得吗？贵霜王朝。怎么样？笑什么？第四次阶级第四次阶级比大圣经典更晚了呢。第四次阶级更晚了。第四次阶级阿毗达摩，第四次阶级主要的人是谁？他是不是在西北印度，在犍陀罗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是唯识学已经开始出来的，虽然是不派佛教哦，虽然是不派佛教哦，你有没有发觉阿毗达摩晚了以后是阿毗达摩的杂心论，再来就是什么无着菩萨、四清菩萨，对不对？他们几乎他们这个时间是快一致的。四清菩萨他为什么会写俱舍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在反这个阿毗达摩嘛。所以阿毗达摩是不是比大圣初期再晚一点点？是吗？对不？真正有书写经文，这个时候的推动啊，吼，我们一般讲可能就是已经布派佛教以后了。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说增一阿含，然后是布派佛教，然后接近大圣佛法这中间啊，增一阿含这个的法术，整个这个概念慢慢出来。所以我们一般讲四阿含，然后各分别代表啊四种不同时期的那种经典类集了。对，所以大家先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只要你看到法术啊，吼，你不要把这个法术当成是所谓的次第，它只是一种类集而已。就好像三法印，三法印也是一种类集，四圣地也是一种类集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加行位呢，我们知道加行位本身是什么，暖顶忍是第一。我们先讲暖，什么叫软？我们如果以白话来讲，软就是有点热度了。你为什么会有热度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欲望加强了。那个欲啊，欲有没有？欲换作一个更白话的叫做什么？摩登啊。好，动机啊，动机越来越强了，你的动机越来越强了。这个欲啊，我们一般啊，佛教把它解成善法的欲。你要追求善法的那个欲增强了，你要追求善法的那个动机增强了，那个就是我们台语讲的，你开始立起来了，你在佛教的物件的时候，你开始立起来啊，暖。顶呢？你学习开始慢慢有所谓的心得，到达一个心得的点峰。你在学习什么？念嘛，在学习你的心能够定嘛，对不对？有些翻定嘛，有些翻心嘛，对不对？ 不管是翻念，不管是翻定，它是不是一种念住？它就是一种念住嘛，从念住当中得到你的善法嘛。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讲四正勤的时候，讲四正勤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什么？四正勤，以身的恶定不生，未生的恶啊，以身的恶，对对，定不生，未生的恶定，未生的恶怎么会生呢？以身的恶定断呐、啊，以身的恶定断，未生的恶定不生呐、啊。好，重点。以身的善定增长，未生的善
定
化，要对定就定生嘛。他讲的善是指什么？他讲的善跟讲恶是什么？我曾经讲过，分两种层次，还记得吗？两个层次，一个是以世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曾经讲过哦。一个是以世间的部分，一个是以修行的部分。世间的就真的在讲我们的善跟恶，我们的习气，我们对五欲的执着贪染这些东西。那以修行的在讲什么？在想因为你修定修念住而慢慢增长的什么善根，增长的这些善法，断掉不好的什么五干。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恶，所谓的恶就是五盖嘛，增长什么样的善？五根的善嘛，五根的善嘛，我们曾经讲过嘛，以身的恶指的就是什么五盖里面嘛，贪欲盖、睡眠盖、昏沉盖，有没有调举？有没有一盖升起的这五盖？这五盖是恶的恶法嘛？五盖力不生嘛，增长什么样的善？增长五根的善嘛。所以它的面主要在讲什么？不管你是断掉五盖的，不管你是增长五根的，你都在讲什么？都在讲这个念嘛，对不对？都在讲因为念而升起的善法，而断掉的恶法嘛，都在讲念而已嘛。都在讲因为念住所升起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种念住所升起的就是我们在讲的什么止禅跟观禅嘛，不是吗？就是在讲止禅跟观禅，就是念嘛，从念当中不断的怎么样精进而培养智慧出来嘛。智慧指的是什么？智慧指的就是毗婆舍那嘛，由观而产生的慧嘛，因为你洞悉世间的无常苦无我而生出来的慧嘛，对不对？而生出来的慧嘛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同学有问题吗？对，身体扫描就是观你身体。我下次有讲义，我拿给你，观你身体，观你身体。其实身体扫描就是三十二分身呐、啊。三十二分身的意思啊，他就是光我们是没关系，那我下个礼拜先不要讲，为了你先不要讲，
这样子就太那个太
没关系没关系。
你现在讲，你要讲
其实身体扫描就是光我们人的三十二分身，尤其他身体扫描啊吼，一般正念减压用在减压的方面，就是我们身上如果有病痛的话。观那个病痛其实是不存在的，因为那个病痛，你要知道我们的寿其实它就是一种生命，寿它不会一直存在，就算你有病苦，它也是生灭的。比方说肝癌的人，是不是有剧痛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剧痛不会一直剧痛，一直剧痛活不了，它会痛，慢慢减缓，一段时间再痛，再慢慢减缓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在开扁桃腺的时候，开扁桃腺啊吼，他直接开刀哦。那个开扁桃腺不能吃饭，吃什么你知道吗？吃冰淇淋，很奇怪哦。不是压你的神经，因为那个他说尤其是晚上啊，那个交感神经会兴奋啊， 不知道是交感还是副交感神经会兴奋啊，副交感。那个副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啊，受不了啊，你不吃冰淇淋痛痛到没办法睡。好，来来来，那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身上的痛，它不会一直痛，包括你身上有病痛，它也不会一直痛。你身上有伤害，比方说肌肉伤害，它也不会一直痛。它那个痛是有生灭、生灭、生灭。身体扫描就是在观那个生灭。当我身体哪个部分不舒服，我在观它的痛。它身体扫描应用在最多的就是，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有没有脚会麻？它观那个脚麻。脚麻不是一直麻的，脚麻也是会忽然不麻，然后又突然会痛，啊，突然又不痛了，突然又开始酸，脚麻有时候是酸，又不酸了，他在观这一个。然后现代的人然后啊，泰国他把身体扫描再加入慈心观，本来我只是在观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他加入慈心观，什么慈心观？住院，哎，住院我的身体不会痛，住院我的身体不会有伤害，住院我的身体怎么样？你要知道吼，人的念力相当可怕。大家有听过那个日本科学家，他在做水的实验，有听过吗？有嘛？哎，谁讲有嘛？对不对？比方说两盆水，对不对？一盆水他一直骂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王八蛋，都是你，一直骂。然后一盆水就像对那个小孩子，哇，你真的好好喝哦。就这样讲三天哦，科学家去观察那个水的结晶啊，当你一直骂那个水啊，那个水的结晶破散不堪。当你用那个好的心念对那个水的时候，那个水的结晶长出来的结晶很漂亮。他做了很多实验，哎，发觉怎么样？发觉同样的情形，他才知道佛教的这套住院很好用。当你身体痛到很痛的时候，你痛到不想活的时候，你真的会不想活，你相信我。你去观察很多那个医院，尤其是那个久病的，久病最后都自杀，不是跳楼就是烧炭就是怎么样，久病到最后都知道为什么不想活了。当你那个不想活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？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后来你付诸实践。他发觉佛教这个慈心观太好用了，你不断的去祝愿它，你是改变你的环境，你改变你的身体。他发觉慈心观太好用的，这个慈心观发展到欧洲变成什么？有一本书叫《心想事成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过这本书《心想事成》？我告诉你，当人真的是这样子哦，我告诉你哦。曾经有人做过实验，从小那个不被看好的小孩子啊，吼，长大成就是不高的。从小被忽视的那种小孩子啊，长到成就不高的。从那个赞美声，你慢慢起来的时候啊，吼，那个小孩子是有自信的，真的，你真的不要小看。尤其是我们人也是一样，你如果觉得自己丑，你觉得自己能力不够，有时候你走出去，甚至你在大众当中你是没自信的。纵使你长得再漂亮哦，你没自信，你的自信就拿不起来。我们人真的缺乏给自己祝愿，散发那个好的心念，然后你那个好的心念其实是能够感动别人的。你要知道为什么佛教啊，吼，佛教回向，你看哦，佛教的回向都是用祝愿口语，愿怎么样，愿怎么样，当愿怎么样，有没有？都祝愿的口语，有没有？我们就是这颗心不够啦。你要知道啊，慈悲喜舍啊，这个叫事无量心。释迦牟尼佛在成道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佛八相成道有个图？ 那个阿修罗率大军有没有要下来打那个释迦牟尼佛，率那个魔军啊，有没有骑马啦、拿箭啊、射箭啊、射那个什么枪啊？请问一下，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做什么？在做什么？又一个吧，你给他弄又丢。他在修慈心观，他在修慈心观。所以经典里面他怎么记载？当他在修慈心观的时候，那些剑啊、那些刀枪落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变成一朵朵的莲花，变成一朵朵的莲花。人光有智慧不行的，因为智慧的心太低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来，不是佛教不太讲，应该是北传的这个区块啊，它比较少它取到这个部分。比方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啦，天台宗。天台宗它不是把佛教叛教吗？佛教整个教义，我们有讲过，他做叛教嘛，小始中顿圆嘛。什么叫做小？哦，华严号。好，什么是小教？什么叫藏教？小跟藏都是最小的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小跟藏？小跟藏就是阿含经，指的就是阿含经。小跟藏指的就是阿含经。中国人的出家人不读阿含经的，你要知道，他不读阿含经的，因为他认为这是小教，他这是藏教，不值得读。要读什么？读原教，因为原教是成佛的，因为我们要成佛，我们不是要成阿罗汉，我们要成佛。所以中国的出家人都在读藏教。哪本经最受欢迎？法华经、华严经，因为这个是原教啊，这个是原教啊，这个是最最高最好的，中国几乎都在读这个。你看拜经有人在拜阿含的吗？没有啊，拜法华经啊，只是那个华严经太长没人拜，不然连华严经都有人拜，有吗？我听说有人写华严经啊，但是我还没听过有人拜华严，因为华严经太长了。华严经40卷、60卷、80卷啊，吼，不管几卷，那个是长到不行。那个《法华经》还有一点在锻炼耐力啊，那个《华严经》已经不是在锻炼耐力了，那个不知道七万的几倍啊，太可怕。那个要拜，那个绝对一年拜不起来的啦，那个一年拜不起来的啦。哦，你那个是念华严经，我现在是一字一拜，我还没有听过人家拜华严呢。你要知道，我那时候在灵岩山寺，法华经一字一拜，一天3000拜，我要拜3个月啊，一天3000啊，那个每天就像在拼业绩一样啊，真的啊，每天就像在拼业绩啊。现在不可能的啦，这种身材拜不起来了。因为中国人啊，吼，看不起阿含经。来，重点来了，你要知道叛教的观念怎么来的，为什么会有叛教的这个观念？叛教的观念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众生的根基。他认为那个小根小气的人，佛对他讲什么？叫阿含。所以我们称为罗汉，大圣经典称为罗汉叫什么？骄牙败种，小根小气嘛，小根气的人，你是小根气的人吗？不是，我要成佛，成佛怎么可以小根气？我是大根气的人。你要知道叛教的观念，它不是用基础来做观念，不是。如果用基础来做观念，今天就不会变成这样子了。有没有？叛教的观念是用根气，人的根气，用人的根气来做观念。所以他认为小根小气，佛对小根小气的人才讲那个什么，那个阿含经。法华经里面也是这样子啊，500阿罗汉为什么会退席？那时候释迦牟尼佛说什么？不要理他们， 因为小根小气的人。佛有没有把他挽留起来？魔造魔造，魔啊！佛怎么讲？他们应该要走。哎，那些是正阿罗汉的呢，五百比丘是正阿罗汉呢，正阿罗汉释迦牟尼佛还让他走啊？释迦牟尼佛讲什么？那些小根小气的人应该要走，留下来这些人，我要对你说大法，有没有？《法华经》就是这样讲的，《受记品》里面啊。所以天台的智隐大师，他为什么叛教？他叛教的观念从哪里来？从根气，从众生的根气。所以在唯识里面，他才怎么样？他才说人有五种根气。你知道吗？玄奘大师在印度里面，他就发生一个故事。当他取经要回来的时候，要回到中土，他心里面想啊，我那么辛苦取那么多大藏经，回到中土我要翻译，我有没有代价？他有一次啊，印度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洞，然后那个洞里面就有一尊观音，然后隔着一条河，那个河也不是很宽呐、啊，然后相传那时候的印度人、啊，然后就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人是有五种根基的，就是唯识学里面讲人是有五种，这种五种根基只有一种根基的人是可以成佛的。他在丢那个花幔，你知道吗？他认为那个花幔如果丢到是那个观音菩萨的头，就是你是成佛的。那掉在地上那个是什么？那个什么什么种？然后掉在手是什么？它是有分的。连玄奘大师这种人都去丢，你想想看，这种观念影响多深，影响多深，很可怕呢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为什么中国人不读阿含？因为叛教的观念是从根气来的，不会有人说自己笨吧？纵使人家骂你笨，你一定会回什么？我哪有笨？是你不了解我。有谁会说自己笨？有谁会说自己是小根小气？不是啊，我不是大根气，起码我也是中根的。不会有人承认自己是小根的。所以中国人没有人在读阿含经，没有，是近代慢慢才有人在读。为什么会读阿含经？因为日本学者慢慢在研究，他发觉原来阿含经是基础啊，是阿含是佛法的基础啊，近代才开始弘扬的啊，不然从来没有人在读阿含经啊。历史你看不到，你把高僧传打开，每个高僧传都嘛是拜法华经，都嘛是读什么经？有人在读阿含经的吗？没有啊。就不是根基嘛，就我刚刚讲过嘛，叛教的理论思想的那个理论就不是从基础来的嘛。
是那个照你讲，应该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话，应该都是在阿含经里面。
也不能这样讲，不是，也不能这样讲。我们刚刚讲过，有文字记载是大圣初期，大圣初期离释迦牟尼佛已经1000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所以你应该说阿含经是比较接近释迦牟尼佛的说法，不能说阿含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。为什么？你要对呀、啊，你离那么久了，你怎么可以保证真的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？不行，已经离很久了嘛，离很远了嘛，你不能说一定是释迦牟尼比较接近。但是阿含呐、啊，我们不是啦，那过那供了，另外供的我们丢。我们在读部派佛，我们在读印度佛教史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原始佛教完了以后有部派佛教，部派佛教完了以后是什么？初期大乘，初期大乘再来就是晚期，再来就是秘密教。所以你不能说哪一本经是佛讲的。应该说佛讲的经那时候是没有被记录的，
但是那个
而这些经是怎么样口耳相传？那个也是中国人的观念啊，华严史啊，那个就是中国人的观念嘛。还都是，还都是中国人，还都是中国人的观念嘛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根基不够嘛。
当时啊，这个《阿含经》里面也已经流传的话了，就是要化成真大乘。
理论上是这样子的吼，啊，一句话是可以衍生的啦，一句话可以衍生啦。来啦，比方说，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故事啦。比方说，我们都曾经记载那个《祖师传》呐。比方说，我现在对你们讲经说法有没有？突然扭一下屁股，放了一个屁。后来的人说，师父一定有什么深妙的意涵，不然他讲经身体不会动，突然扭了一下，一定发觉什么事情。我们在记载祖师传记都是用这套方式。有啦，就是一般大圣经、大圣的祖师，像龙树菩萨有没有？他都会从阿含经里面去找啦，甚至发展到最后有所谓的本母出现。本母就是说这些大圣经是根据阿含的哪一个部分发展出来的？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听过本母的观念？就是说，比方说，瑜伽师利论是从阿含经的哪一个部分发展出来的？那哪一个部分是从什么观念发展？这个叫本母。有啦，现在慢慢也有这种观念出来，有，现在有很多学者也在研究本母这个观念。就追溯它的那种历史渊源，出这样子。
讲起来，这些经典的历史渊源还是从阿含经里面去找。
理论上啦。
有啊，所以你这里讲，现在阿含经这个它像哦，它像佛祖说的。
好啦好啦，你别那个你讲啦。因为我们然后你真的不能讲说什么是佛说，什么不是佛说，因为现代人然后已经无从去考证了。就好像斯里兰卡他一直在强调巴利文的正统性，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就是讲巴利文，比方说啦，问题是你没有办法举证，这么久了你怎么去举证？你把释迦牟尼佛从地底下再挖出来，哎，我做利益当中到底是讲什么话的嘛？对嘛吼？所以你要说什么是佛说，什么非佛说，其实很难去界定
了。现在只是说界定的问题有困难吗？界定有困难吗？
其实理论本身也有困难，理论本身也有困难。为什么理论有困难？除非真正有一个正阿罗汉的人跟你讲，哎，这个就是佛说的，有一个成佛人来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佛说的，对不对？不然人都没有资格，是不是？你看哦，阿毗达摩是谁造的？相传阿毗达摩是五百大阿罗汉，光是在阿毗达摩里面都有不同的论点，都有不同的五百大阿罗汉都有不同的论点。可想我们甚至不是正阿罗汉的，你绝对不能讲说这句话就是佛说的，照这样子的方法去修就能够证什么样的果，没有一个法师敢跟你讲这句话。因为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真正证过走过，我们只可以说照这样走的方式它比较有所谓的传承，照这样子的方式它有它的次第， 照这样子的方式次第的修正，可以让你直接体悟到，我们只能这样讲，而不能够百分之百，没有人敢这样讲。那种信啊，我们还达不到，甚至也没有人可以跟你提信的根源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是啊。OK， 好。